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11号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指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要严守政治纪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心底无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自中央领导同志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违规干预、捞取好处等行为，对自称同中央领导同志有特殊关系的人提出的要求，必须坚决抵制。党内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让党内关系正常化、纯洁化。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要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不把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结人缘、拉关系、谋好处。执行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具有关键作用。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以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为全党带好头、做表率。探月工程嫦娥4号任务1月11号下午传来捷报，嫦娥4号着陆器、玉兔2号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成像，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探月工程5战5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实况。刘鹤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贺电说，在探月工程嫦娥4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嫦娥4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4期的首次任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并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合作。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航天战线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新标杆、新高度，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做出的又一卓越贡献，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卓越功勋。本报今天在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实现航天梦的又一座里程碑。文章指出，嫦娥4号任务不仅突破了一批重大核心和关键技术， 还实现了人类探月历程中多个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组网、嫦娥奔月、神舟腾空、天舟穿梭，浩瀚宇宙不断涌现的中国奇迹，对于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阔步前进，具有重要意义。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工程全线大力实践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探月精神的成果。以此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将全面拉开序幕，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坚信航天战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必将再创佳绩，再立新功。本报今天五至七版推出探月特刊，深入报道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团队确保零窗口发射万无一失，航天科技集团便推力发动机研制团队为嫦娥四号定制太空舞鞋，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团队研发中继资源规划分配平台第一时间求出最优解，以及航天科技集团嫦娥四号研制团队上演月球接力的幕后新闻，阐明在人类探月的进程中，中国向世界提交的不仅仅是一份越来越长的成绩单，还有一份系统、务实、高效、开放的中国方案。这一刻，让我们致敬航天科技战线那些匆忙的身影，继续满怀信心与期盼去追好戏连台的嫦娥探月剧、惊险奇幻的火星探险剧、引人瞩目的空间站追梦剧。值得一提的是，本报继续邀您 AR 看探月，您只需打开最新版解放军报手机客户端，点击左上角 AR 图标，扫描版面带有 AR 标记的图文，即可通过 AR 独特的视角查看视频、动画演示或更多相关报道。好，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本报其他的报道。近日，空军依托新型医疗救护飞机，在西部战区空军某机场组织空运医疗后送力量训练考核，各战区空军医院、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等六支队伍参加了考核，参训学员均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空军新型医疗救护飞机具备基本治疗、重症监护、辅助诊疗等功能，可同时容纳多名伤员进行救治。此次训练考核着眼加速推进心智保障力生成，采取暗岗师训、空地结合、全程考核、边训边研的方式，深入研究解决当前空运医疗后送在建设管理、日常训练和执行任务中面临的新问题。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近日发表的署名文章生动地揭露了加拿大某些人在操弄法治概念时表现出的虚伪。陆康说，加方仅根据别国意志就无端扣押连加方自己都承认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的中国公民，却对中方公开昭示天下的依法对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两个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横加指责。难道在加拿大眼中，其他国家的法律就不是法律？这样赤裸裸地以双重标准对待法治，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不尊重。他说，卢沙野大使这篇文章可能戳到了某些加拿大人的痛处，中方希望这些人能痛定思痛，立即纠正错误，以免痛上加痛。本报长征副刊刊登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的遗作《 地域历史的文化传承。这篇文章是本报记者到二月河先生家乡河南省南阳市采访邓州编外雷锋团先进事迹时，在他居住的小院对谈南阳好人多现象后，二月河先生又将自己的深入思考写成文字寄给本报编辑部的。从中可以看到他厚重的历史知识积累和深刻的思想认识，值得一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